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基督早晨的时间，我们能够聚在你的面前。希伯来书，我们要来聆听你自己所说的话语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用你的宝血接近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安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不但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，也给说话的人有一个受教的舌头。我们在这里唯一的是高举你的话，高举你自己。愿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用启示的灵将希伯来书启示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真理，能够跟着你走前面的道路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与我们的聚会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我们今天继续要读希伯来书第九章。现在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我们从第一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先读到第十节。我们请Tim弟兄读好。
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品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圣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我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住房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
好，我们已经读过希伯来书第九章，读过第一次了。今天我们开始读希伯来书九章，现在是第二次。我们上一次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，根据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这里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会幕或者叫做帐幕。那么帐幕它要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叫做外院，外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献祭的地方。以色列人当他们有罪了怎么办？按照摩西的律法，他们叫牵只羊或者牵一只牛到哪里？到外院，外院那里有祭坛，在外面祭司就在祭坛那里把这个牛这个羊杀了，流了血，然后就把它献给神了。所以外院是赎罪的地方。那么然后经过外院以后，就有一个帐幕，这个帐幕要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叫做圣所，圣所里面 金灯台，有陈设饼的桌子，还有一个叫做金香炉。那么这里面是什么意思？金灯台就是发光的地方，有光照的地方。陈设饼的桌子就是有生命的粮。香炉就是祈祷祷告。那么这个圣所不像外院，外院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可以去的地方，叫做外院。圣所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，只有祭司才能进去。这里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进去，外人。这个只有祭司才能够进去。那么上次我们说过了，金灯台有光，这是预表主耶稣是生命的光，预表主耶稣是生命的光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说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讲了，他说他是生命的光，所以那个光是代表主耶稣。上次我们讲了陈设的饼的桌子，就是桌子上摆的饼，这个饼啊就是生命的粮，就是预表主耶稣做生命的粮。香炉就代表祷告，代表祭司的祷告，这个祷告要经过香，好像香能够上升到神的面前。这里就说了圣所有三样，然后就有至圣所，至圣所里面只有约柜，施恩座，约柜上面有两个祭物板，祭物板我们也说过了，是天使，是一种保卫的天使，他要保卫这个约柜和圣所。这是上一次我们根据圣经把旧约和新约希伯来书所讲的，我们都和弟兄姊妹做了一个图表让大家看见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进一步的，还要在这个基础上，上次的基础上，让弟兄姊妹更进一步的认识。首先我们要请大家再读一处的圣经，请你读哥罗西书，第一章，新约，或者这样，我们先读第二章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，16节， 读到十七节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六节读到十七节。
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，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这讲这圣经，他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，这些都是摩西的律法，都是摩西律法规定的，包括我们现在读的在旧约会幕里面有外院，有圣所，有至圣所，这个都是摩西律法规定的。这里告诉我们所有摩西律法规定的都叫隐儿，隐儿这个意思就是泄露，英文是泄露，就是隐儿。就是银子啊，就是银子，那个形体，形体这个字在原文就是身体，或者叫实体，原文就是身体的，原文就是身体。那个身体就是基督。现在我们来说个例子，今天假如说在今天出太阳，在太阳下面有一个树，很高一个树，你很热了，你就到树的影子下去歇凉，是吧？那个影子可以挡住太阳，但是请你记得，那个影子能够给你挡住太阳，那个树的影不是树自己，对不对？树的影子 是太阳照到它以后出现了一个影子。那个实体就是那个身体，那个影子的身体是什么？是那棵树。因此今天我们要看见所有摩西律法的这一些东西都叫影儿，都是一个 shadow。那个实体的身体是谁？是基督。所以一切都是根据基督来的。所以我们来说外院，外院的祭坛也好，牛羊的祭也好，那都是预表基督，代表基督。因为牛羊的要把它杀掉，它要流了血替我们赎罪。实际上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那个赎罪是基督在赎罪，牛羊只是预表基督，它不过是一个隐儿，牛羊是基督的隐儿，一定要看见啊，它只是一个先祖，那个尸体是基督，尸体是基督，这是一个要清楚的。第二个，在圣所里面有金灯台，有光，有光照，这个也是亵渎，是谁的亵渎？是基督的亵渎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基督才是生命的什么光？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世界的光。”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光。那个金灯台的光不过是他的亵渎。陈设饼桌子上面摆的饼，上次我还教大家一个希腊字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？这个饼希腊文叫什么
？Artos，
对不对？啊，英文叫做 bread， 它是 Artos 希腊文。那么这个饼，以色列人那个会幕里面的饼是代表基督，因为只有主耶稣说，他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。”看到没有？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。所以那个饼我们看见是一个一个面粉做的饼，那个就是预表基督，他来做我们的粮。金香炉也是代表基督， 因为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上次读过了，那里说主耶稣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怎么样祈祷，所以也是在预表基督。那么我们看在这里面为什么这里已经赎罪了，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到神那里去，还必须有一个圣所在中间隔住啊？你看我们简单的我在这里再说，假如我们在这里画一个，这是个外院，这是圣所，这是至圣所，至圣所是神所在的地方。现在在外面，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在这里献祭了，在这里已经献祭了，已经赎了罪了，为什么他们还不能够直接进到至圣所去啊？中间还要隔一个圣所，为什么缘故？好了，我们就看圣所里面有金灯台，需要光照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见一件事情？他们在外面所赎的罪，所赎的罪，那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能够看见的罪。比方说摩西的十条诫里面有一条，当孝敬父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现在没有孝敬父母，他就是知道按照摩西律法我有罪了。摩西律法说不可以杀人，我今天杀了人了，我有了罪了，对不对？摩西律法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，我今天贪恋了，把别人的东西变成我的东西了，我有没有罪？我有罪了，这是很明显的罪。以色列人他们在外面赎的罪都是按照摩西律法所说的明显的罪，他们知道了。但是有的罪叫做隐而不显的罪，隐而未显的罪，有没有啊？这就包括思想的罪、感情的罪、意志的罪，那些罪他们可能都没有认出来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怎么讲啊？他说你们这个书上记着有话说不可杀人，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不可向弟兄发怒，对不对？还不可以恨人哦。以色列人在外面所献祭的罪都是杀了人他就献祭了，他如果恨了人他献不献祭？他不献祭。所以隐而未显的罪要在哪里才显得出来？要到金灯台这里才看得出来，必须要有光照啊！这个我们请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，第五章，24节到25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4节到25节。
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，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
好了，你看见吗？在外院的那些献祭的罪都是明显的罪，但是到自身所里面那些罪都是，这些罪都是不明显的罪，必须经过什么光照。今天我们基督徒同样的是这个情况哦，我们很多罪是明显的，我说谎了，好，我发了脾气了，但是还有的罪是在你的思想里面，你还没有行为， 还在思想里面。那思想里面的罪算不算罪啊？可能今天我们还不认识我这个思想是有罪的，但是经过光照以后就认识没有，就必须经过光照。所以一定要通过圣所才能够到至圣所里面去。那么在圣所里面，金灯台是代表主耶稣是光，主耶稣是生命的光，就能照亮我们。主耶稣的光一照亮，我就认识了我这个思想是错的，我就认识了我这个爱情是错的。没有光照我不认识，我觉得我都是对的，我觉得我应该，我该的。好了，所以如果你还带着一个有罪的思想，你就不能够进到哪里去啊？至圣所里面去。所以至圣所和外院和圣所中间是要隔开的，不能够随便进去的。那么为什么要有陈设饼的桌子？那就代表我思想有罪，我行为上有罪，我没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罪。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，就说立志为善有得我，行出来怎么样？由不得我，我没有力量能够胜过，我知道的是罪，我胜不过。那要靠什么力量来胜过？那要靠生命的粮了。生命的粮就是主耶稣啊，他就给我们力量啊，我们才能够胜过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里面就说了一句话，对不起，哥林多后书最后一节，十三章最后一节说，主耶稣在你们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主他有能力让你胜过罪。所以这里就必须要有生命的粮。然后怎么会有香炉呢？那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知道有两个祷告，都是在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八章里面有一个祷告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另外就是主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你看见没有？必须有经过这三个，这三个都是主耶稣，这是主耶稣，这又是主耶稣，这就是主耶稣。你必须经过他以后，然后才能到哪里啊？至圣所。你看见这个重要性没有？啊，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圣所在那里隔开？外院真的罪了，赎罪了。外院赎的罪是明显的罪，有很多不明显的罪还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，就必须经过圣所。但是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来了以后，圣所到至圣所中间那个幔子怎么样？就裂开了。所以希伯来书我们上次读了，那个幔子是代表主耶稣的身体，他是身体裂开了，他死了，然后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就没有间隔了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就可以直接就进到哪里去了？到至圣所里面去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一看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和以色列人不同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就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。什么缘故？那就是主耶稣他的救赎，他已经不但把外面的工作做了，他流血为我们死了，他把至圣所里面的工作怎么样都做好了，好不好？他就成了我们的光了，他就成了我们生命的粮了。所以不需要再有拦隔阻隔了，我们就不要有幔子，再有一个圣所了，我们都可以直接到哪里啊？到至圣所里面。好，这一个就是我们新约的救赎， 那就不同了啊。新约的救赎，那就是在基督的里面。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因着基督的救赎，我们都成圣了。我们都称义了。现在我们来说称义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罗马书说我们是因信称义。什么叫做因信称义啊？就是说你一信耶稣了，神就称你做义人了。你要知道称你做义人，为什么他会称你做义人？你信耶稣以后，神就称你做义人了。我请问你，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了，你还会不会说谎话？你还有没有贪心啊？都有啊。那神怎么可以说你是义人啊？好了，那我们来读一次圣经好不好？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请听弟兄读好。
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好了，你看啊，我们得以在什么基督耶稣里，看见这句话没有啊？你信耶稣，神就把你放在基督耶稣里，就等于说把你像一个婴儿一样的放在妈妈的肚子里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今天都放在基督耶稣里了，基督耶稣那个大的肚子把我们都装进去了。神不看我们，神只看谁啊？看基督了。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了，这叫恩典啊。今天叫做恩典时代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基督耶稣里了。就等于一个小 baby 小婴儿在妈妈的肚子里，在妈妈肚子里人家只看见妈妈，看不看那些肚子里的婴儿？看不见。所以神今天怎么说称我们是义人啊？实际上我们自己并不义，神看主耶稣是义的，看了没有？神就看主耶稣是义的，你相信了他，神就称你做义人。你知道叫称你做义人，什么叫称哦？称就是把你算做义人了，好不好？你不义，但是算你做义人。你看你懂这意思吗？不但算你是义人，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里头，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圣洁，看到没有啊？你也成圣了。为什么？是主耶稣是圣洁的，好不好？神不看你不圣洁，是看主耶稣是圣洁啊。这个就叫做恩典了，弟兄姊妹，这叫恩典的时代。这个跟摩西的律法时代完全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摩西的律法时代主耶稣还没有来，他还没有钉十字架。今天主耶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，所以我神就把我们放在主耶稣里面，主耶稣就成了我们的救赎，成了我们的公义，成了我们的圣洁。你看是他圣洁，不是我圣洁，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写信是写给哥林多的圣徒，你看到没有啊？圣经里把我们都当作圣徒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自己觉得我们的确也不圣，我们也不义，我立志为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是神不看我，神看谁？看基督。所以在基督里，基督把我们都包在里头了啊，这个就是恩典了。而因此我们现在因着主耶稣的缘故，因着他的救赎的缘故，神看我们是义人了，神看我们是圣洁的了，神也看我们是有智慧的了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到哪里啊？直接到至圣所里。 啊，这个叫做恩典。那么所以下面我们请大家读希伯来书第九章，十一节，读到十五节，十一节读到十五节。
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
好，这里告诉我们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了，在摩西的时代基督还没有来，恩典时代没有来，那是律法时代，所以他们只能他们的帐幕他们的会幕只能按照天上的样式做的，天上的样式做的。那么这里啊，那上次有弟兄问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天上那个帐幕有没有圣所跟至圣所的区别，有没有？按我们一想啊，天上的当然就好，对不对？不应该有圣所跟至圣所，对不对？因为神就在天上嘛，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嘛，那里还有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在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原来有一个受高的基路伯，他犯罪了，天上怎么样也受到污染了。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只是救赎地上的，也救赎了天上的，包括天主里面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第一章啊，刚刚我们没有读的，这是第一章二十节，就读这一节好不好？
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。
主耶稣流的血不止在地上有效，看到没有啊？在天上有没有效啊？怎么天上都会跟神和好啊？就是原来天上也没有跟神和好，就是因为那个受高的基路伯犯了罪了，好不好？天上也有罪了。所以天上你要记得，在旧约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里面，那里是说只有月柜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犯罪，只有月柜没有帐幕。什么时候就会有帐幕了？那是他犯罪以后了，所以就有帐幕了，那就有圣所隔开了，至圣所要保卫起来了，人不能随便进去的，那就开始隔开了。所以我们在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讲了，天上不大有月柜，还有圣殿，圣殿就要分成了两部分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有了。所以主耶稣没有进十字架以前，天上也被污染了，所以天上也有圣所跟至圣所的区别。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以后，他就是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啊，这一下天上也就没有了，因为摩西那个会幕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做的，好不好？天上没有了， 所以今天我们地上也没有，因为主耶稣就把一切都复活了啊，这个一定要清楚这一个。好了，因此我们现在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去，这是一个恩典似的。所以主耶稣流了血的使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神怎么样和好了，没有和好以前人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去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一节，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基督来了，将来的美事，那是什么叫做将来的美事？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进到恩典时代了，恩典时代一直要进到千年国度，要进到新天新地，这就是将来的美事了。他就做了这个美事的大祭司了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那个帐幕那是天上的帐幕，主耶稣是在天上的帐幕做大祭司了。十二节，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主耶稣圣道进到哪里啊？进到圣所啊，看到没有啊？好不好？所以他的赎罪不是只在外院赎罪啊，圣所的问题解决没有解决啊？解决了。所以我们可能直接进到神的面前了。这是靠主耶稣了。十三节，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啊，那个成圣叫身体洁净啊，那是外面的事情了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神。什么叫无瑕无耻？主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没有瑕疵的，好不好？不但没有罪，完全没有瑕疵。什么叫做没有瑕疵？有一个弟兄说得很好，他说假如你家里有一个条狗，有一个猫，你跟他，你他摸他的时候，看他的时候，你要吹吹它的毛，吹开，把毛一吹开，看看皮上有没有一个污点，皮上有没有一个痣，有没有一个疮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如果有，就有瑕疵。主耶稣是没有瑕疵，所以他说的好，那叫吹毛求疵，对不对？你要爱你的那个狗，你要吹吹它的毛啊，看看你的有问题没有。你爱那个猫，你要吹吹它的毛，好不好？今天主耶稣一样的，他是干净的，他一点都没有问题在他身上，没有任何的瑕疵，所以他才能够救赎我们，他才能够流血。换一个人不行的，好不好？亚人的亚人大祭司，他自己都有罪，他自己都救不好。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和救别人，只有主耶稣，他是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他的血岂不能更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吗？主耶稣的血不但把我们人身上的罪洗净，把我们心里面的罪都洗净了，良心都洗净了。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知道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以后，首先你的良心就被洗了。所以基督徒的良心和不信主的人的良心是不同的。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良心是没有经过主耶稣的血洗的，所以他的良心是不完全的，他的良心不完全。基督徒的良心是主的血洗净的，基督徒的良心就是完全的。所以很多基督徒感觉到他罪，外邦人是不认为是有罪的，他们的良心觉得我可以这样做， 但是基督徒不行。我上次好像给你们举了一个例，就是在大陆有一个电工师傅，对不对啊？他的舅父让我去给他传福音，他的舅舅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舅舅说人有罪，他说他没有罪，他说我这辈子完全没有犯过罪，我没有罪，就让我去给他传福音。我就问他，他说他没有罪。我说你是他是一个医院的电工，我说你家里的灯泡坏了怎么办，他说我电工房拿一个灯泡就装起来了。我说那个灯泡是你买的吗，他说不是买的，公家的。我说你能把公家的东西拿去用吗，他怎么讲啊，他说我们的书记都是这样，书记是怎么做呢，书记家里的灯泡坏了就打电话给那个电工，你赶快拿个灯泡来给我装上去。书记可以这样做，院长可以这样做，我怎么不能做啊？他的标准是院长的标准，是书记的标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今天神定罪的标准不是以院长的标准、书记的标准，是神的标准。今天基督徒你得救了以后，你的良心就活了，你的良心被主的血洗了，你良心的标准是神的标准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不是人的标准了。过去你是人的标准，你说这件事情我爸爸都能做，我怎么不能做？这件事我老师能够做，我怎么不能做？这件事我的领导能够做，我怎么不能做？但是今天你信了主耶稣了，他们能够做的你不能做，因为你的良心被洗净了，良心被洗净了，很多事不能做了。所以有的人说谎话还有善良的谎话，可是主耶稣怎么讲，主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是，是不是就说不是，再多说就是出于魔鬼。基督徒啊，他说谎话不能讲了，没有什么善意的谎言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这个标准怎么样啊，是神的标准了。所以主耶稣他用他的血把我们的良心洗净了，所以每一个基督徒的良心那就是高了，好不好？标准就高了，那是什么？基督的标准，神的标准了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讲十四节啊。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能比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？什么叫做死刑啊？就是犯罪的行为啊。因为我良心不平安了，这句话我不能说了，因为良心不平安，这件事我不能做了，犯罪的行为你不能做了啊！这个就是基督徒的良心。十五节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。主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，这个中保就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了，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。那么这个从这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。第五节到第六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节到六节。
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说主耶稣是做了神和人中间的什么中保。他怎么叫中保？那就是说他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他能直接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，就是到至圣所里面去。为什么刚刚讲？因为神看他就不看我们了，看到没有？神就因为我们相信他，相信主耶稣，所以神看我们就是义人了，神看我们就是圣人了，所以神就把我们引到什么面前？主耶稣把我们引到哪里？引到神的面前了，所以他就成了我们的中保了。所以这就是恩典了。以色列人没有这个恩典了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摩西的时代他们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了，因为没有中保嘛。 没有中保，亚人不能做中保，亚人自己都有罪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今天是做中保，主耶稣把我们自己引到神的面前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二章，第九章。十五节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。什么叫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？前约就是摩西的条约，摩西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我们都没有出生嘛，我们都没有出生，那个时候还没有我们，对不对？还没有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出生，在那个时代人犯的罪，好不好？啊，前约人所犯的罪过，主耶稣受死就赎了。那么怎么赎他们的罪过？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？我们在读哥罗西书第一章，主耶稣他是使天上的地上的都与神怎么样和好了，好不好？他流血把所有宇宙的一切的罪都赎尽了，好不好？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他。可怜可惜，最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还不，很多人还不接受主耶稣，但是也有少数的以色列人接受了主耶稣。他们接受了主耶稣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就跟我们一样，他们都是基督徒了。不接受主耶稣的人，那都不是基督徒，他们的罪还在他们的身上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，他们就神就不称他们为义人，不称他们是圣人了。下面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并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，你看到没有？我们这是蒙召的人啊，我们就得到了什么永远的产业了。什么叫做永远的产业？我们永远的产业就是属灵的产业了。那个属灵的产业在千年国度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和主耶稣一同做王了。那个时候有的人要管十座城啊，也可能就把巴黎、伦敦这些城都交给你管了，你不是管十座城吗？啊，有的人管五座城，有没有？有啊，那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赏赐不同了。有产业，不但这里有产业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属灵的产业，现在圣灵住在你里面，神的生命在你里面，永生在你里面，你有产业没有？有产业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就有属灵的产业，在千年国度我们有属世的神的给我们的奖励了，奖赏了，好不好？那是在千年国度里面，然后我们会进到永远里面去，永远就是永世里面，新天新地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再请董兄弟十六节开始读，读到二十二节，十六节读到二十二节，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。
还有一命，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，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命还有用处吗？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洒在书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还有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
好了，这里中文把它翻成十六节，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死了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死了，钉十字架了，所以这一切都成就了啊，他是这个意思。但是这个遗命原来是约，就是主耶稣为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立了一个约啊。那么主耶稣立的约，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。 请我们读二十二章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节。
范夫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
主耶稣用他的血立了一个新约，所以什么时候这个约就立了，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的血是不是流尽了，这个时候就给父神立了一个约了，是用他血立的约。那么主耶稣就死了，这个遗命就有了，对不对？这个约就成功了啊！神就按照他的死，他的流血，就赦免了我们的罪了啊，就立了一个约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为你们，这是我为你们流血流出来的。那么在马太福音呢，就说使罪得赦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了，这就是主耶稣立了一个约。那么在旧约的时候，摩西也和以色列人立了约，这个我们读一点旧约好吧，请我们读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经文来读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的下拜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碗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书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
好了，你看呢、啊？他们在这里，献了祭了，献燔祭了，啊，把这个献祭的这个牲畜就杀掉了，流了血了，这个牲畜就死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给神立了约了。这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借着牛羊的血来和神立了一个约，这是耶和华和他们立的约了。但是今天我们立的约不是这个约哦。我们立的约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立的约，他说主耶稣在要死以前，他不是在和门徒过逾越节的时候，他拿起杯来说，这就是我为你们流出来的血，使罪得赎，和神立的约，这是一个新约。所以这两个约都是用血立的，不过旧约是用牛羊的血立的，新约是用谁的血立的？主耶稣的血立的。所以今天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牛羊的血都能够成为一个赎罪祭，今天何况主耶稣的血，神儿子的血，岂不能更洗净我们的罪吗？好了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都是要用血立的。希伯来书第四章二十二节，按照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为什么一定要流血？你记得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给他说了一句话：“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 必定死，除非有一个人代替你死。如果没有人代替你死，你就必须死。今天我们都该死，但是今天我们都可以不死。为什么？谁代替了我们？主耶稣，好不好？代替我们死了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。好，最后我们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请读彼得前书。第二章24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，
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
好了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怎么样担当了我们的罪。我们感谢主，这叫恩典时代，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。那么今天一个基督徒，你如果信了主耶稣，你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如果你犯了罪怎么办呢？好了，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你回去慢慢的读吧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的血永远有功效。我刚刚说的是罗马书第七章，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，大多基督徒的经历，在第七章，就是立志为善我，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但是你知道要到第八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到了有罗马书第八章，你就可以不犯罪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情况就不同了，所以感谢主吧。我今天先就交通到这里。如果我没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问题，你现在可以问。好。
你说那个，我在那个圣殿图上有看到那个，圣殿那个图上看到一个叫做女院的，那个女院是不是就是外院？
啊，不是不是，那么圣殿那个图上面如果有女院，那是说到所罗门的圣殿，所罗门建殿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有女院，这个就要去读所罗门建殿了，好不好？
还有一个问题，那个我比较刚才讲那个赎罪祭是在至圣所，那有提到那个隐而未显的罪，就是到
圣所，
圣所，哎对，那我就想到那个赎愆祭，那赎愆祭也是在圣所赎罪的吧？
好，现在呢，你问的这个问题是利未记，利未记它的赎罪记。总纲里面要分成两种，一种叫赎罪祭，一种叫赎愆祭。赎愆祭是代表行为，行为上的罪叫赎愆祭，愆就是代表行为，赎罪祭那就是代表我里面犯的罪，赎罪祭。所以赎罪祭是两种，一种是行为，它叫赎愆祭。或者我们来读一点吧，请我们来读利未记。现在我们来读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四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好，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戒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是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
好了，你看这个叫赎罪祭，就是耶和华吩咐你不可犯的什么事上，你犯了一个，那就是犯罪了吧，那就叫赎罪祭了。那你再读第五章好不好？先读第一节，哦，或者我们从第一节，读到第五节，读到第六节，好不好？一节到第六节。
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，无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死畜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，因此或因此成了不洁，就有了罪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有了罪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，要行恶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。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
好了，这里你看第六节是赎愆祭牲，看到没有？赎愆祭是赎罪祭的一种，好不好？好，一种。这里就是他都有行为了，前面都讲都是有行为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因此在罗马书里面，罗马书里面说到我们的罪用了两个字，一个是单数的罪，一个叫复数的罪啊。罗马书我们这里有罪这个字，在英文里面叫做 sin， 这是罗马书里面他用了两个，一个叫 sin， 一个叫 sins。 sin 的意思就是单数的罪，sins 就是我们行为上的罪，这就是说行为了。这个应该是指的罪性来讲，好吧？罪性就是用单数的，罪性是单数，多数的罪就是行为。所以你去读罗马书，你要读英文就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如果你读中文就看不出来。它就是有两个字，一个就是如果说了单数的罪，比方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那个罪就是单数的，那是亚当把罪带进来了，那是罪性了啊。然后说到我们罪的行为啊，那就是说你贪心是罪，就是有罪的行为了，好不好啊？那个一个一个行为，那就是多数的罪啊。在圣经里头就是两个启示，一个叫单数的罪，一个叫多数的罪。在旧约里面，利未记就是说到一个叫赎罪祭，一个叫赎愆祭。赎愆祭就是名字指着你的行为来讲嘛，你知道你有这个行为啊。赎罪祭就是神吩咐你做的事情，你没有听神的话，你做了啊。好了，那么就是这个就是不但你有行为，这里也知道了你还有个罪性在里头，你还有一个罪啊。那么就不完全是做到行为来讲了，当然又有行为又有罪性同时在里面，所以他是说两个，一个神所吩咐的你误犯了，你看他那特别用了一个误犯了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了你有罪了，那就是属愆祭了，你要把按照行为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这里有这两本书，一本就是出埃及记，一本就是罗马书的读经记录，如果你们愿意，你们可以拿去做一个参考，好不好？好，请。
那个贾弟兄，刚才您说这个主耶稣是天上的， 地上的都与神和好了。
对对对。
就是请您解释一下，这天上的都是包含哪些对象？就是指的是，比如说犯罪的天使啊，或者是您说全宇宙的，就是您能具体说一下吗？
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上次我们好像读了一处圣经，如果我们再把它读一次好不好？我们读以西结书，旧约的以西结书28章。以西结书28章。好，我们来读12节，我们读到19节，12节读到19节。
人子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，就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金刚石、水苍玉、红玛瑙、碧玉、蓝宝石、绿宝石、红玉和黄金，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。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。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遮掩约柜的基路伯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
好了，你看这一个就是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个记录板，他是受膏的基路伯，神膏了他了。那么他犯了罪以后，现在就叫魔鬼了，就叫撒旦了，好不好？他没有犯罪以前，他是在天上，他是遮掩约柜，天上有约柜啊，保护他的。所以这里就说他已经把天上污秽了，看到没有啊？天都被他污秽了啊！你看这里16节，因以贸易很多，就被强暴的事充满，一直犯罪。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么再说第18节，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天上的，那个地上摩西还没有啊，还没有摩西啊，还没有人类啊，好不好？所以那都被他神圣，是神圣洁的地方，那个圣所不是我们这个，不是这不是涂上的圣所啊，那个圣所是指着当时天上所有圣洁的地方都被他误会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因此主耶稣的救赎就要把这些误会的地方怎么样，天上的都要把它恢复过来，那些天上的都和神中间已经不和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主耶稣的救赎要包括天上的，好不好？
对污秽的这些指的是
污秽了，就是罪嘛，你看到他不是写了罪吗？好，
那这个不是天使
吧？哎，有1/3的天使都跟着他堕落了，好不好？那么这里啊，请你看看，这个启示录，好不好？12章。3-4节，启示录12章3-4节，啊，就是这2节。
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
你看有三分之一的星辰，看到没有，那个星辰是指的天使讲的，甚至天使讲的，所以有三分之一的天使。原文的话还不是三分之一，原文是第三部分，第三部分的天使都跟着他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天上都被污染了，就是最污染了。因此神就把当时的那一个天地都用火啊，都把它烧了，这个是讲嘛，好不好？
那讲一下，我是认同你这种说法的，但是那个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说，他并不就把天使就犯了罪。
哎，对对对，听众好。那么如果天使犯了罪，主耶稣不救赎他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定要，因为天使是灵。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就讲，天使是富裕的灵。天使是灵，我们人不是灵，所以天使就知道神的事情，神也是灵。天使明明知道神要他不许做的事情，他要去做，他是明知故犯，所以天使犯了罪，主耶稣不救赎的啊。天使犯罪，主耶稣不救赎。那么现在这些天使在哪里呢？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读犹大书，
启示录前一卷，
第六节，犹大书的第六节。
又有不少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
你看到没有，这些天使神不救赎他的，好不好？又要等候大日的审判。
那个叫天上的与自己和好，不是说是天包括天使吗？
那就不包括天使了。所以天使犯了罪，神是不救赎的，这是就是刚刚你说的希伯来书那里讲，哎，但是其他的神要救赎，天上还有许多啊，神还要救赎的。
那许多是什么意思？那个天上的其他的
许多。那我们知道，神在创造的时候是一个还没有创造的亚当这个地啊，是一个宇宙，宇宙中间，那就是说，那就包括了它要广泛了。如果我们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讲，有好多个星球。太阳只是太阳系，只是一个，有很多很多的太阳系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星球里面，那么如果照用这个创世纪来讲，有太阳，有月亮，有星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些都是属天的东西了。那么属天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？有啊，月桂啊，有没有月桂啊？啊，有宝石啊，有没有啊？刚刚我们讲很多东西，很多，好不好？有些东西是他被他污秽的，不和跟他走的，这是两回事情。凡是被他污秽了的，神都要借着主耶稣的血把他洗干净，使他与神和好。所以主耶稣的救赎包括天上的，但是有跟着撒旦走的那就不同了，他就愿意跟着他走一辈子，好不好？你看我们知道这个历来有很多的君王，他们是你给他传福音啊他不接受耶稣的。现在有很多我是无神论者，我就是不信耶稣，他就是他愿意和他怎么样一辈子，那跟着他走了，跟着无神论走，那最后他的结局就没有办法，这是他自愿的，好不好？天使有自由意志，如果这个天使他是选择了犯罪，跟着撒旦一起走，神是绝对不拯救他的。啊，这个天使不同的，这个是规定我们，这个圣经有规定的。 所以这里告诉我，所有犯罪的天使他有自由意志，他不愿意听神的话，要跟着撒旦走的这些人都现在把他已经关在一个地方了，等候大日的审判啊！这是这圣经里告诉我们。但是被他污染的这一切，神还要救赎，那是借着主耶稣来救赎，好吧？好，这里还有一处圣经也请你读彼得后书的第二章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，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，
这是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曾把他们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。
好，这些天使只有等候审判，好不好？神不会说，他说我来信耶稣，耶稣就赦免你，没有的。
那这里这个天使是指那个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？
对对对对对。
所以说这边说天上的就不包含那些个犯罪的天使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说了天使有自由意志啊，他选择我就是要跟着撒旦走，我要去犯罪，我就要和神作对，好不好？那么这种你他自己也不愿意，好不好？所以这种犯了罪的天使，神就不再拯救他们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希伯来书就不拯救。请讲。
所以我们讲天上隐儿的事情，天上跟地上，这个天上就是地球以外这个宇宙
啊，天上。那么从保罗来讲还有三层天了，是不是有三层天了啊？我们有第一层天，就是我们现在来讲了啊，是从创世纪创造了这个亚当，这个还有第一层天，第二层天。第一层天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的，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见的，这是星球、月亮、太阳，这是第一层天。天上有很多东西哦，有飞鸟在飞吧？有没有啊？好，有很多啊，好，这是第一层天。还有第二层天，第二层天如果从圣经上来看，那就是撒旦能够还能够去的地方。那么约伯记里面，你这就第一章，那么约伯就是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而来，他可以上天了，但是他只能到第二层天。那么第三层天就是保罗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啊，那个第三层天那就是神所在的地方。好，这是从圣经里头看，应该还有三层天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宇宙才很大。那么我们现在的飞船也好，宇宙飞船也好，卫星也好，什么只能到哪一层天了？一层天，第二层天都还去不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二层天还有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？
所有物质的东西都是在第一层。
哎，第一层天，第二层天，还有第三层天，所以这里还有属灵的东西呢，那在里头，好不好？啊，第三层天就是，这个保罗他所去的地方，好不好？
第二层天是什么？
啊，第二层天呢，就是撒旦可以去的地方。
那就是说，天上的和好了，就是可能是那个物件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
不一定说生命的，
不是不一定，
洁净的，
就是他所污秽的很多东西，他都污秽、污染，都污染。好，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啊，全良弟兄，请你做一个结束祷告。